俄国作家托尔斯泰说，幸福的家庭都是相同的，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幸，这真是我们家庭的写照吗？
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若有家庭在基督里，那家庭就是新造的家庭。
幸福满家园。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麦思佳，很高兴和您共度今天幸福满家园节目的时间。时间过得真快，转眼到了五月了。不过这是一个非常温暖的季节，因为在其中有母亲节。希望您已经有一个庆祝母亲节的计划了。那麦思佳呢，也已经策划好了下星期庆祝母亲节的特别节目，我希望您按时的收听，也不要错过母亲节特别节目。那么在今天的节目里呢，麦思佳还是为您预备了相爱容易相处也不难，以及引导孩子更卓越这两个环节。在相爱容易相处也不难的环节里，麦思佳呢仍然要和管理大师李良达老师来谈一谈家庭中的人际关系管理。今天我们要谈的是夫妻关系的管理。现在呢，越来越多的夫妻都发现经营婚姻关系是需要好好学习的一件事，这一点都不错的。不过呢，也不要太紧张，只要你能在日常生活当中掌握一些基本原则，时时的调整自己，这样还是可以维持夫妻关系的品质的。那么现在麦思佳就和李良达老师来谈一谈夫妻关系的管理。夫妻尊重彼此心理界限的差别，是爱情保鲜的秘方，可以让相爱容易相处也不难。李老师您好。
思佳您好。
是非常谢谢您再一次来跟我们谈家庭管理其中的人际关系管理。那在上一期的节目里呢，李老师跟我们谈到了就是为什么家庭要有人际关系管理，也谈到了家庭里面有三个层面的人际关系，有夫妻关系、亲子关系，还有跟其他家人的关系。我想在这一期的节目里呢，要请李老师我们特别先来谈夫妻关系的管理，因为这个是构筑一个家庭的基础。那夫妻关系的确圣经跟我们说了，夫妻二人成为一体，那成为一体再来管理就很麻烦了。
是夫妻关系是这样，谈到夫妻关系哈，我想再讲一个更前面的前提，谈到人际关系，
是
有很多人会一声长叹，会一声叹息，说实在太难了，
是不容易。
是，那我们如果再详细的深究说为什么难呢，很多人就会说了，因为一只碗不会响，人际关系要双方面的，那单方面去努力呢很困难所以我想听众朋友一定有这种实际的经验那这个经验我们是无可否认，那热脸贴冷屁股就是会有这种情况可是我要鼓励大家两件事那第一人际关系也好，夫妻关系也好，是很难虽然很难但不是不可能。
所以李老师您的意思是说这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但是如果我们愿意学习，我们愿意让自己改变成长，那么这个关系呢它是会突破的。
没有错，那么即使是一开始你总觉得是你在尊重对方但对方都不尊重你那我们讲人际关系是人与人之间彼此的尊重，
是
彼此的欣赏，彼此的接纳，彼此的肯定那这是彼此嘛那我尊重你，我欣赏你，我接纳你，我肯定你，但你从来不接纳我从来不肯定我，不欣赏我， 不尊重我，那怎么办呢？
那可能那是一个人在唱独角戏了。
哎，是，但是请各位记得，这全世界的人与人之间的互动都得从独角戏开始。
哦，
啊，你想一想，夫妻结婚之前，不管是女的去追男的，或男的追女的，起初也是独角戏嘛。因为你也不知道对方会给你回应是好的还
是
不好的，
是
接受还是不接受嘛，
是总是有一方先开始。
对，所以我们结婚以后，当然应该抱持继续抱持这样的精神。夫妻关系，夫妻间的人际关系，虽然好像起初很委屈，是从你开始，对方都没有回应，没有关系，你就是继续这样做。因为所有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都是从单方面先开始。
是，那从刚才李老师您的谈话当中呢，我觉得好像有一个重点，就是说在婚前呢，有一方单独一方开始了这个关系，那么但是到了结婚之后呢，好像这样子的一个情况完全没有了，就是变成是说我们一定都是要双方了，结婚了嘛，都是双方。那但是李老师您的意思是说，就是结婚之后呢，我们仍然要有这样子的一个观念，我们还可能是一个单方开始的一个关系。
是，那当然前提就是你一定要肯定说我去好好的经营人际关系是值得的，你才愿意说我单方面先开始。我好好去经营我的夫妻关系是值得的，那你才愿意说至少我单方面我先开始。
是，
所以我要先鼓励大家说，人际关系是你这一生最值得去经营的。那即使在婚姻里面的夫妻关系更是如此。夫妻关系是一种特殊的人际关系，是人际关系中的人际关系。
对，
好，那它特别值得你去投入跟经营。那为什么呢？因为如果你夫妻两个人24小时生活在一起，那么当时都立了婚约，婚约在英文叫做 commitment， 都是委身的。那结果你婚后还不去经营这关系，那你到各个层面你都不会去经营人际关系的。但是人际关系对我们的事业发展、生涯发展方方面面都是很重要的。所以你如果在婚姻里都不经营了，其他层面更不可能经营。
是，但是我想有一句话也是很实际的，就是相爱容易相处难。那刚才李老师是鼓励夫妻呢，你要愿意投注你自己的一个心力去经营夫妻关系，但是相爱容易相处难。
这句话很有智慧，相爱容易相处难。但是这句话呢，其实代表一种矛盾。如果真的相爱，相处一点都不难。你想我们婚前在谈恋爱，特别谈到很甜蜜的时候，两个人相处只要在一起就很快乐，怎么会难呢？所以相爱容易相处难这句话是非常有智慧的，因为它是一个真实存在的现象。
是，
但这个现象代表一种矛盾。其实如果相处很难，原因是因为你根本不相爱。
你觉得是有这样子的一个关系在那里。
真正的相爱一定很容易相处的。所以如果当你遇见了这样的困难，相爱容易相处难，你发现你处在这样的困境的时候，其实也很好，但是你不要去学怎么相处，你要去反省那个根源，我一定是相爱这个层面出问题了。不然为什么跟他在一起这么不快乐。好，那我想有一首歌叫做爱的真谛，谁都会唱。这个歌词讲什么？爱是恒久忍耐
又
有
恩
慈。如果你恒久忍耐又有恩慈，相处一点都不难。
可是那我觉得讲一个比较实际的情况，就是一个人的忍耐也是有限度的。
是，所以呢，这个歌的歌词其实是从圣经抄下来的哈。这个歌词里面其实非常有智慧，他说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慈。如果你人与人之间相处是用忍耐的，总有一天会忍无可忍。
对，
因为人的忍耐有限度，
是，
那最后就会失败。可是如果你不是只有忍耐，你是又加上恩慈。什么叫做恩慈呢？譬如说忍耐是说他踩了我一脚，他得罪我，我不跟他计较，这叫忍耐。那什么叫恩慈呢？当他踩了我一脚，我不是消极的说不跟他计较，我是积极的想说他为什么会踩我一脚，是不是我自己的脚摆错位置。 我是不是我的脚踩得太前面、
嗯、
所以人家不小心就踩到、
嗯、
那我应该把我的脚退后一点，
先自我反省一下，
先自我反省，这叫恩慈、嗯、恩慈就是用恩典用慈爱来思考对方的立场、
嗯嗯、是，也许可以想说他为什么会踩到我，也许他也有什么难处，
是，
所以有这样子的行动，
是
是。那所以这个是李老师跟我们谈到的，在彼此的关系当中有困难的时候，要用这样子的一个态度去看。
我们打个比方说哈、嗯，假设今天两部车开在路上，那不小心擦撞了，
嗯，
那擦撞的前提哈，假设是有人违规左转或什么，你撞到他，这是另外一种，
嗯，
假设是平行的车同样往前开，却不小心擦撞。只有个原因，就是开得太近了。
嗯嗯嗯。
那这时候擦撞以后呢，我们说彼此忍耐继续开，它只会撞得更严重。
嗯嗯。
这时候要各让一步，对不对？
嗯嗯。
各让一步，再怎么开就不会再擦撞。
嗯。那这个各让一步，就是李老师说的恩慈了。
对。
嗯。
啊，对方可能开车技术没我这么好，我不要贴人家那么近。
嗯嗯。
稍微保持一点距离。
嗯
啊，他就不会撞到我，前后车追撞也是同样的意思、
嗯嗯、
啊，所以恩慈就是去各让一步，
嗯，
但是忍耐只是说我还是坚持我的立场，但是我不跟你冲突，这叫忍耐。
嗯嗯，
但每个人都坚持他立场，其实冲突是随时都会爆发的。
嗯嗯，
所以忍耐不能解决问题。
是，
所以我刚刚说啊，相爱容易相处难呢、嗯、这句话很有智慧，但是他就告诉我们，我们有一个矛盾。如果我们相处难，其实是因为我们没有相爱，因为真实的相爱不是很久忍耐、嗯、乃是又有恩慈。
是，
其实这个诗歌再下去那一句话也是一样、哦
嗯、
爱是不自夸不嫉妒，不自夸不张狂、
嗯、
意思一样。不嫉妒呢，是说他呢很猖狂，那我不生气、嗯、这叫不嫉妒，看到别人这个风光、
嗯
啊、别人出风头、
嗯、
我不生气、
嗯、
这叫不嫉妒。那什么叫不自夸不张狂呢？就是我自己不要去出风头。
嗯嗯，
因为我想到说当对方在出风头我很难过，我只是勉强忍下来，我不嫉妒。
嗯嗯，
但是积极的是说，那我自己就不要在婚姻里面猖狂。
嗯嗯，
不要在人际关系里猖狂。你知道你在一个办公室，假设有一个人很猖狂，其他人就很难过。
嗯嗯，
所以那个人猖狂我不跟他计较，这叫不嫉妒。
是，
但是我自己攻击再高，绩效再高、
嗯，
绩效再好我不猖狂。
嗯嗯，
这叫不自夸不张狂。
嗯嗯，
那这样人与人之间相处，夫妻相处，同事相处、嗯、任何人相处，就有个基本的好的基础了。
是，刚才李老师您根据圣经的这一段爱的箴言啊，那么跟我们做的解释，如果我们用到李老师说到的人际关系的四个重要的元素啊，那么这样子的一个态度，您是不是认为就是一个尊重的彼此的表现？
没有错。比如说哈、嗯，我们想一想，夫妻吵架最常吵什么？第一种吵法，我对你这么好，你怎么对我这么不好？
是，
对，这个其实就是一种自夸、
嗯、
一种张狂、
哦、
因为你觉得我对你好、
嗯、
你对我不够好、
嗯、
对不对？但是如果不自夸不张狂呢，
嗯
啊，你对我不好，一定是因为我对你也不够好。
是，那这样李老师，我觉得又浮现了一个问题哦，就是我们人有基本的需要嘛，我们有一些需要是夫妻之间彼此来满足的啊、哦。
是，
那我们不要说生理上的需要，我想就是心理上、精神上的需要，也是在夫妻之间我们可以彼此给予满足的。那像这个部分，也是在夫妻关系当中，我觉得要被重视的，所以我希望在下一期的节目当中，李老师是不是可以就这一个角度来跟我们谈夫妻关系的管理。
好，可以，没有问题，谢谢。
谢谢。
你问何处是天堂，平凡的生命中是否真的有美丽永恒盼望，我说真的有天堂，只要淡淡相信耶稣带你进入永远的天堂。我的天堂让我充满赞美，我的
在听过了李良达老师跟我们谈的夫妻关系的管理之后，我希望您有一些新的观念和做法。我也希望您能跟麦斯家分享一下您的夫妻生活，让我们在主里彼此关怀，彼此支持。接下来我要跟您谈谈培养孩子能从痛苦中成长的话题了。在今天的引导孩子更卓越的环节里，麦斯家要跟您谈父母要让孩子经历你不顺着他的意愿而坚持他去做对的事情的挫折。为什么要跟您谈这个话题呢？因为只有这样，您才能让孩子具有从痛苦中成长的能力。你所管教用律法教导的人是有福的。爸爸妈妈引导孩子更卓越。在今天引导孩子更卓越的环节时间里，麦斯家要跟您谈培养孩子从痛苦里成长的能力。为什么跟您谈这一个主题呢？因为最近我一直在思想中国人有的一句非常鼓励人的话，那就是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那我思想的呢，是吃得苦中苦，是不是都一定能成为人上人呢？我想了想，不一定。因为呢，除非吃苦的人愿意在痛苦中反省，而且改变成长。不然的话，就是吃得苦中苦，也还不一定能成为人上人。成长是需要经历痛苦，但是不是每一次的痛苦都会带来成长。那么身为父母的我们就要想一想了，怎样可以培养孩子具有从痛苦里成长的能力？我希望你相信我接下来要说的话。我要说的是，常常能赋予孩子成长所需要的痛苦是你，是做爸爸妈妈的，是做爸爸妈妈的家给孩子的。那反过来说呢，很多孩子他不具备从痛苦里成长的能力的原因，我们可以归根究底于父母心疼孩子，不愿意看到孩子受痛苦的样子，或是被孩子因为痛苦而发出的反抗言辞给击倒，放弃了坚持要他做对的事。所以为了孩子在以后的人生中能够从生活中所面对的必须经历的痛苦里成长，爸爸妈妈，你现在就必须学会一件重要的事，那就是你能分辨什么是给孩子有益的痛苦，什么是给孩子有害的伤害。我再强调一次啊，爸爸妈妈现在必须学会的这一件重要的事，那就是爸爸妈妈，你要能分辨什么是给孩子有益的痛苦，什么是给孩子有害的伤害。麦斯家举一个例子，有一位母亲定好了孩子写作业的时间，那一定要在这个时间过后，小孩子的作业做完了，才能够上网跟朋友玩游戏。结果呢，他孩子的朋友还在他写作业的时间里就开始联系了，想要大家呢就赶快上网去玩玩。可是这一位母亲，她仍然坚持要等到写作业的时间结束之后才可以上网。 当然，我们可想而知，他孩子的反应绝对不会是兴高采烈、高高兴兴的赞成妈妈的不准许，对吧？那这个孩子呢，他先是抱怨，大声说他的母亲不近人情，接着呢，他就向他妈妈保证说他的作业只剩一点点，先跟朋友上网玩玩，然后再完成。当这位母亲仍然坚持要他先把作业做完再说的时候呢，嘿，这个孩子就在屋子里哭泣，他用痛苦的声调控诉母亲让他这么痛苦，让他这么孤独，不能跟别的同学一起互动。朋友，麦斯佳，请你想一下，当你面对这个朋友，麦斯佳，请您想一下，当您面对这一个情况的时候，您是怎么处理的？根据我的了解呢，通常在这种情况之下，爸爸妈妈会有三种普遍的反应。第一种就是爸爸妈妈会对孩子加以解释，要强调证明妈妈爸爸的坚持是对孩子有益处的。第二种做法就是爸爸妈妈因为深深了解自己的坚持对孩子是大有益处的，就会针对孩子的反抗大发雷霆，要吓阻他的反抗。那第三种就是最常见的一种方式了，就是爸爸妈妈因为忍受不了孩子因为自己的坚持，受不了孩子因为爸爸妈妈的坚持感觉受挫折、受痛苦，于是为了让孩子高兴就放弃了坚持。您知道吗？很不幸的是，这三种解决方式都没有办法健康地培养孩子从痛苦中成长的能力。因为第一种，跟他解释，提出各种论点来证明爸爸妈妈的坚持是对他有益处的做法，是不能让孩子经历正确的解决痛苦的方式，而是提供了他练习用反驳的态度来否定爸爸妈妈的坚持，好避免他需要面对的痛苦。那第二种做法就是大发雷霆，吓阻孩子的反抗。这个呢，是会让孩子产生一种小聪明。那个小聪明就是吃软怕硬。遇到强者呢，他就知道他不能反抗；遇到弱者呢，他就极力反抗来逃避他要面对的不顺心、不顺意。那第三种处理的方式就是不要让孩子呢有痛苦，要让他高兴。这个方式呢，就更不能让孩子具有这种从痛苦中成长的能力和品格了，因为你从不让他经验不顺心和不顺意。那么说到这里，爸爸妈妈要怎样培养孩子这一个重要的能力呢？那首先，爸爸妈妈要有一个非常基本的观念，那就是您在锻炼孩子的肌肉。我想我们都有这个经验哦，肌肉的形成都是要经过一种酸痛的。很多年前呢，麦斯佳曾经跟一位教练学习用这个运动器材。那这些运动器材有的是锻炼腿的，有的锻炼肩膀、手臂、腰啊。那每一种运动器材呢，都针对不同部位的肌肉。我记得每一次教练教我使用的时候呢，他都会根据我的情形来增加重量。比方说锻炼肩膀，那教练就会增加我双手举起的那一个好像铁板的那个重量。那主要的目的呢，就是要锻炼我肩膀的肌肉。每一次锻炼完回家，第二天我的肩膀总是酸疼。我记得我跟教练说呢，那他就告诉我，他说这是必经的过程，只有这样多练之后， 好的，每一次练了，每一次酸疼了，那休息休息，再来练，再酸疼，再休息休息，就这样反复。他说，在这样子的多练之后，肌肉就形成了。所以，爸爸妈妈，您首先要有一个正确的训练孩子的观念，你不是在伤害孩子的情绪，也不是跟他过不去，让他经历各式各样的不顺心、不如意的挫折。麦斯佳，请您记得，为培养他的能力所做的坚持，是在训练他品格的肌肉。上帝从来没有把我们从学习管教和忍耐的挣扎及痛苦当中拯救出来。事实上，圣经希伯来书12章11节也给我们看到的是，主所爱的他必管教。还有在雅各书1章2-4节也教导我们，你们落在百般试炼中，都要以为大喜乐，因为知道你们的信心经过试验，就生忍耐，但忍耐也当成功，使你们成全完备，毫无缺欠。爸爸妈妈，每个孩子都有法宝来逃避他们不顺心不顺意的痛苦感受，而圣经给了我们培养孩子从痛苦中成长的教导。那么也许您要问了，要怎么样落实在实际的情况当中呢？在下一次的节目中，麦斯佳就要跟爸爸妈妈来谈一谈一些实际的做法，我们可以经由这些有智慧的处理他们的痛苦，来培养他们从不顺心不顺意的挫折痛苦当中成长的能力。别忘了要继续收听幸福满家园节目，麦斯佳继续跟您谈培养孩子从痛苦中成长的能力。非常谢谢您收听今天引导孩子更卓越的环节，我们下次见。听过了今天的引导孩子更卓越的环节之后，麦斯佳希望您有了一些观念和原则，来建立您的孩子从痛苦中成长的品格。在今天节目结束之前，麦斯佳还是要提醒您，别忘了下个星期六继续收听幸福满家园节目。麦斯佳为您策划了母亲节的特别节目，让我们一起来庆祝母亲节。今天非常谢谢您收听幸福满家园节目，麦斯佳祝您幸福平安，我们下次见。
每个人家就有光彩，
每个人付出家就不孤独，
每个人珍惜